第二章，两汉。两汉包括西汉、新莽及东汉三个时期，历时400多年，是我国货币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。本章论述了汉武帝统一铸币权、王莽的币制改革、东汉灵帝的四出五铢以及董卓铸造的恶钱。汉武帝在秦朝统一货币形制的基础上，又完成了铸币权的最终统一，并确立了五铢钱的铸造标准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。白鹿皮币、白金三品是汉武帝敛财的手段，马蹄金、灵纸金泽是他政治斗争的工具。这些货币虽然流通的时间都很短，但是对于后来纸币的产生以及白银的货币化都有重要影响。王莽币制改革的失败葬送了他的政治改革，汉灵帝的四出五铢预言了东汉的行将崩溃，董卓的恶钱最终摧毁了两汉发达的货币经济，并使货币经济退回到实物经济状态，是我国货币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倒退。汉区二体钱结合丝绸之路的开通，讲述了东西方钱币文化的最初接触及其相互影响。一、汉武帝政治韬略中的货币手段。汉武帝刘彻在位54年，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不但在位时间长而且拥有雄才大略的皇帝。汉武帝以其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文治武功，不但奠定了汉朝强盛的基础，还使他统治的时代成为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伟大时代之一。汉武帝是如何实现这些政治目标的呢？实际上，在汉武帝所实施的一系列外事四夷、内心功利的政治韬略中，都有娴熟运用货币手段的例子。下面，就通过具体的三种钱币，即五铢钱、白鹿皮币及白金三品、马蹄金和灵纸金，看看汉武帝到底是怎样通过货币这一手段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。一、五铢钱，奠定了汉武帝霸业基础的钱币。历史上，每当新皇帝继位，或者是改变年号，都要铸造一种新的钱币，因为只有这样才具有改朝换代或者是新旧更替的象征意义。但是在中国古代却有一种钱币延续使用了多个朝代，不管是江山易主还是王朝更替，所铸造的钱币使用的都是同一个名称，这就是从汉代一直使用到唐朝初年，历经两汉、三国、魏晋南北朝以及隋代，总共延续使用了739年之久的五铢钱。五铢钱的正面是五铢两个字，背面无文，虽然很多人对它并不陌生，但是并不是人人都知道。就是这样一枚小小的钱币，却参与并见证了中国历史上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。说到五铢钱，就要说到汉武帝。汉武帝下令铸造了五铢钱，并用五铢钱收回了铸币权，加强了中央集权，成就了他的霸业。五铢钱也因此成为历史上寿命最长的货币。那么汉武帝是怎样通过五铢钱把铸币权收归中央，实现大一统的呢？ 五铢钱在汉武帝成就霸业的过程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？一，五铢钱的诞生和汉武帝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有关，《汉书·识货志下》记载，元狩三年前120，天子与公卿议，更造钱币以诞用，而崔福银并兼之土。汉武帝在与大臣们讨论财政问题的时候，谈到了当今社会上日趋严重的货币问题。大臣们反映，当时的货币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：一是数量无法控制，二是质量无法保证，三是民间的盗铸难以禁绝。汉武帝认为，这些问题都是私铸货币导致的，解决的根本办法就是将铸币权收归中央，这样才能杜绝私铸现象。因此，这次御前会议促使汉武帝下决心解决私铸问题。实际上，汉武帝想解决货币问题的想法并不是在这次御前会议上才有的。早在约20年前，他刚继位的第二年就采取过行动。有人可能要问，汉武帝为什么一继位就迫不及待地要改革币制呢？又为什么拖了20多年还没有解决？另外，货币的铸造权本来就应该由国家垄断，为什么地方诸侯甚至是民间的个人也能铸币呢？其实这是特殊历史背景之下的产物。汉代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，要追溯到汉朝建立之初颁布的一项法律。实际上，这也可以说是刘邦惹的祸。汉初的社会因为先后经历了秦末农民大起义以及随后的楚汉战争，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，物资极度匮乏。关于当时匮乏的程度，司马迁在《史记·平准书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：自天子不能聚军肆，而将相或乘牛车，其民无藏盖。意思是说，当时甚至连皇帝乘坐的马车都找不到四匹颜色一样的马，因此丞相将军都只能将就着乘坐牛车，一般的老百姓更是贫穷到几乎没有剩余的东西需要储藏。在这种国困民穷、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，秦朝遗留下来的重达12铢的半两钱，因为面值太高，完全不能适应汉初低水平的经济生活，完全失去了交易的功能。为了解决流通中缺钱的困难，以便尽快恢复生产，发展经济，刘邦在称帝的当年就颁布了一条法令，允许民间自行铸造减重的半两钱。关于这段历史，司马迁在《史记·平准书》中是这样记载的：为秦钱重难用，更令民铸钱。刘邦这样做是想通过下放铸币权的办法解决流通中缺钱的难题。这种减重的钱币虽然还叫半两，但是重量却已经大幅减轻了，这就是汉初的半两钱。铸造钱币本身有丰厚的利润，这个利润就是所铸造钱币的面值减去币值的价值和人力成本，一般又被称为铸币税。刘邦允许民间私铸货币本来是一项惠民的政策，但是后来的发展却事与愿违，并且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作用，不但扰乱了货币市场，破坏了经济的恢复，甚至还引发了一场叛乱，差一点 颠覆了中央政权。